感谢主，我们又能再次回来，在这里一同的来敬拜。过去几个星期都跟大家来思想如何来效法基督啊，透过耶稣基督的人生，我们来认识他，也同时能够透过他所讲所行，我们学习怎么样来跟随他的脚踪。那上个星期开始跟大家来讲到，我们来学习有关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啊。上次只讲了一个的开头啊，我们没有进入这个的祷告的里面。那今天呢，想跟大家一同的来思想，来记述，把这一个的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我们从来学习。所以呢，希望大家能够翻到圣经路加福音。我们仍然还是以路加福音作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一个主要的经文，路加福音的11章，我们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1 from 1 to 4。路加福音11章从第一节到第四节 ，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1 1 to 4。我们来读一下这一段的圣经哈。路加福音的11章在新约圣经的部分教会的圣经应该63页啊，小本的圣经63页啊，路加福音啊，新约的部分11章啊，11章，我们从第一节我们读完第四节啊，找到我们一同再来读一起。耶稣在一个的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两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好，这是耶稣在四福音书里面有很多的地方都讲到他祷告，有一些是圣经没有写他的祷告，但是从上下文我们知道他是在祷告。但是在圣经的四福音里面记载有关耶稣的祷告呢，就是有一些很出名的，我们都会看到的，比方说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啊，我们会知道那个是耶稣在哪里的祷告，因为写明了在那个题目上是克西马尼园耶稣的祷告。那么另外一个的也很清楚讲到耶稣的祷告是在什么地方呢？是在约翰福音的17章啊，约翰福音的17章很清楚记载。那个不是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是真真正正耶稣自己向父神的祷告，哈，向父神的祷告。所以呢，当我们说我要透过耶稣教导门徒来学祷告这些功课的时候，我也去翻到有关耶稣的祷告这些的记载的里面，来看一看究竟耶稣实际上他是怎么样的祷告。哈，当然我们刚才读的路加福音是讲到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然后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这样说，然后下去。那我们来看一看究竟耶稣自己他是怎么样的祷告啊？我翻到约翰福音的17章，如果大家方便也可以翻，如果不然的话你听我读也可以啊。那是约翰福音的17章的里面呢，是说到耶稣说这话呢，就举目望天说：“父啊，时候到了啊，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儿子也荣耀你。”所以当耶稣祷告的时候，他也是一样，他说：“父啊。”然后接下来他说：“愿你什么什么什么。”啊，等我在读的时候，我在看究竟耶稣的祷告里面他在求什么，求什么。他说：“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使你的儿子也荣耀你。”然后接下来就讲到他的祷告的内容是讲些什么。哎呀，当我读到节节圣经的时候，我就想一个事情，在约翰福音里面处处都告诉我们一件很重要的事，就是耶稣来到 人世间的时候，他做每一样的事情，他都问一个的事。当然我们上次说了，他问的是说，究竟我所做的这个是否合乎神的心意，是否是神的旨意，然后他才去做。然后当他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他最终要做个事情，就是要为了能让神得着荣耀。大家没有留意到，约翰福音处处都讲到，耶稣做每一样事情都是为了要让父神天父得着荣耀。所以当他在这里祷告的时候，我们都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个事情，他向神祷告，他说愿你的儿子愿你荣耀你的儿子，为什么？因为使你的儿子来荣耀你。所以最终他是为了要让父神得着荣耀。哎呀，我相信这个是耶稣祷告的里面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预备这个的祷告这个的题目的时候啊，对于我自己最大的得着是什么？原来祷告最终的目的乃是让我们的生命成为荣耀神的生命，让我们的祷告成为荣耀神的祷告。你说怎么样的祷告？是不是讲很好听的话？那是荣耀神的祷告。哎呀，你知道吗？这次去了一次国内哈，哎呀，参加一些的他们的查经班哈，参加教会一些的活动。哎呀，我听到当地的弟兄姐妹哈，传道人，他们祷告真好。哇，他们的祷告真的是很能够用神的话来祷告哈。那每一次我听的时候，哇，我说他们的祷告真好哈，他们真的很懂得怎么样来祷告。当然如果我们能够用很好神的话来祷告的时候，实在是一个荣耀神的祷告。但是真正来说，荣耀神的祷告并不是在于我们用什么的语言，好不好听，漂不漂亮，合不合乎圣经的话，当然呢是重要，但是那个并不是让神得着荣耀的祷告。我希望今天我所讲的耶稣教导的祷告这功课的时候，我把大家的思想带到怎么样的祷告才是真正让神得荣耀的祷告。好，那我们就回来看刚才路加福音的哈的十一章有关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那我们就一节一节哈把它来看完哈。我们先来看第二节哈，那耶稣对那些的门徒说哈，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刚才我们约翰福音里面也看见了，耶稣的祷告也是父啊啊，所以他第一个的呼喊是先来对父神哈的称呼。那为什么我们这耶稣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呢？为什么他不说我们在天上的神呢？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不是神啊？为什么不是我们在天上的神啊？为什么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其实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我们关于祷告的一个学习的功课。祷告是需要有对象的。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究竟我们是向谁祷告？这个很重要。你向谁祷告？那个是很重要。你知道吗？现在哈，我们这些的科技很发达哈，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电话哈，我们讲电话的时候呢，现在都不需要拿着这个大大的电话放在耳朵的哈，带一个小小的哈这个的蓝牙这些，大家知道我讲不出来，蓝牙挂在耳朵的时候呢，就可以一边走路一边讲话的，对不对啊？很多次哈。我在走路的时候，突然间，那个人在那里自言自语在做什么？你有没有碰过这个事情？啊，他在走路的时候自言自语的，还在那，你说他在做什么？哈、啊，现在是因为讲电话，所以他在那里讲话，是跟人家讲话。那如果没有这个蓝牙，没有这些电话，没有这些的 technology 的时候，我们如果再退十年、 二十年前的时候，如果你路上碰见一个人在那走路的时候，在讲话的时候，你说他自然自语，可能是觉得有些问题，对不对？啊，我们讲电话是因为我们讲电话的时候有个对象，他不是自然自语，他不是自跟自讲话，他是跟别人，跟另外一个人在讲电话，在讲话。祷告也是，如果我们祷告没有个对象，我们祷告只不过是自然自语，对不对？啊，如果你祷告那个对象是听不见的，那个对象是不能回应的，那基本上我们是自然自语。祷告需要有一个对象，这个对象是这个天上的哪一位？这一位是谁？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耶稣不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神，却叫我们在天上的父呢？因为神当然是形容他很伟大，但是一个很伟大的神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话？他为什么要跟你讲话？好像你打个电话去的时候，那个人你不认识他，你跟他一直讲完之后，他说你是谁呀？啊，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讲完之后他不知道你是谁，那你讲的这话是多余的，对不对？唯有对方认识你，跟你讲话，讲完之后，哎，只是讲话的内容才有意思，对不对？如果祷告也是，如果你向那个祷告的对象讲话，他跟你没有关系的话，你讲完没有意义的。所以耶稣秉持说，我们在天上的神，神是很伟大，但是如果我们跟神没有关系的话，你跟他讲话，你觉得他会听吗？他要听你吗？你觉得你认为他，你有这个信心他会听吗？可能你在当中怀疑，可能你不敢相信，但是耶稣教导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表明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是跟这一位的神，这一位神是我们的父亲，讲的是什么？是一种的关系，一种的关系。往后我讲下面哪些的时候，我会更讲更多关于这份的关系所带来的不同的结果。但是首先一个很重要的祷告的起点，我们要清楚了解我们跟谁祷告，这一位跟你有什么关系。很多我们拜偶像的对着那个石头那里讲啊，祈福啊，求神求啊，那他跟你有什么关系？有没有想过他跟你有什么关系？他为什么要帮你？他为什么要听你？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提醒，我们跟这位的神的祷告是因为他是我们的天上的父亲，有这样一份的关系，这份关系 you know 就把整个的祷告变得不一样了。你跟一个不认识人通电话，你告诉他我很苦，我很苦，我很难过，现在我需要帮助，他说你是谁？他不会来帮你的。如果你打电话给那个是你的爸爸，他说我现在很大的问题，这车坏了，我需要人帮助，他立刻飞过来了，是吗？乐怡会不会？如果乐怡打电话说哎呀，那个车不能动了，我立刻就跑过去帮助他，对不对？因为这样一份的关系，整个的祷告的内容就变得不一样了。等下我们往后我们再会把更多这方面的事情跟大家来说哈。所以祷告有一个起点，你的对象他是谁，他跟你有什么关系。在这里更重要讲明一个事情，祷告重点是关系的建立，关系的建立啊。那接下来呢，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的祷告的里面，大家数一数有多少个祈求，有多少个祈求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一个；愿你的国降临，两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三个；我们日用的饮食天天赐给我们，四个；赦免我们的罪，因为我们也赦免凡亏欠我们的人，五个；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六个。六个的祈求，是不是在这个祷告里面有六个的祈求？但是我们看一看这六个祈求，前面三个是讲什么？ 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祈求是求什么？啊？神的事情是不是？神的事情，后面的三个才是求我们生活的需要，是不是？啊？所以在这个祷告的里面，六个的祈求的里面，有前面三个是求神的事，后面才求人的事。有人说，这个耶稣教导门徒的祷告跟旧约的时候神给以色列人的十个诫命本质上是很相同的。十个诫命里面讲到什么？前面四个诫命讲什么？啊，关于谁的？关于神的。后面六个诫命是关于谁的？关于人的。所以我们看见神的在先，人的在后，神的在先，人的在后。无论在旧约在新约，我们看见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的教导。你知道位置放错了问题就大了。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把人跟神这个位置搞错了，那问题就大了。我们先讲人的，后讲神的，把人放在神的前面，那问题就大了。所以我们看见祷告，这里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一样的，先把神的事放在前面，人的事放在后面。但是当我们进入祷告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在我们个人的祷告里面，我们最常求的是什么？谁的事最多？自的事最多，对不对？啊，我自的事最多啊，关于我的事最多。然后接下来求最多的是谁的事情？啊，家人的事情，可能是不是你最爱的人的事情啊？可能接下来是弟兄姐妹还是朋友的事情啊？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说教会的事工的事情啊？然后再接下来可能是一些世界什么发生的事情啊？讲来讲去，讲来讲去，讲到最后的时候啊，才加一句愿你的旨意成就。是不是大部分我们的祷告都是这样？是不是这样啊？大部分我们一求的时候都是先想到我有什么的需要，我是周围人的需要，世界的需要。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想过耶稣的教导祷告里面一开始的时候是谁的需要应该放在前面？神的需要。哎呀，让我这样讲的时候，你心里面神还有需要吗？啊，我们说我们为我说爱的人祷告代祷，你说为神祷告为神代祷，啊，哇，我们很厉害，我们能够为神来代祷哈。神的事情还需要我们去关心吗？还需要我们去挂虑？还需要我们去帮忙吗？很多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从来没有想过，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首先说你先为神的事情来祷告。哎呀，当我预备的时候，我突然间发觉，哎呀，原来在我们平日的生活的里面，我们的祷告里面，我们都没有把神的事放在很重要很之前，都是先求了很多很多其他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我们常常想神那么伟大，我还能够为他求什么？有没有这样的想法？神的事情他能搞定了，还需要我来帮忙吗？我还能帮助神什么？所以当我们在想祷告的时候，我就没有想到其实神也需要我们的祷告。哎，你说神需要我们的祷告？圣经不是耶稣就是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是为神的事来祷告的。让我们一点一点的把这三个的祈求来跟大家分享啊，可能今天只讲这三个啊，留下下边的三个下次讲再讲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究竟我们为什么需要这样的祈求？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究竟圣是什么？圣是什么？ 圣洁啊，英文是 holy 啊。圣是什么？在圣经的里面，我们看见圣经处处都说神是神圣的，神是 holy 的，神圣的。神圣的意思是什么？神圣的意思的本意有分别出来，分别出来，还是说神圣的意思有一种的分开的意思，分开的意思啊。除需要这个分开的意思之外呢，还有一个的形容就是 majesty， 是一种的威严，一种的很伟大的，一种很超越一切的一种的本质的当中，是不能相比的。所以 holy 是什么？ holy 是分别出来，是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与之相比的，这个就是 holy 啊。可能我们用旧约的里面一些的故事来帮助大家明白什么叫做 holy。 在旧约的里面，神告诉摩西说，我要在你们的当中与你们相见，但是呢，你们先为我做造一个会幕啊，一个帐幕啊。当时他们还在漂流在旷野啊，没有固定的地方，所以他们造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可以搬来搬去的，好像我们去 camping 啊，我们都需要住那个帐篷啊，会幕就是好像帐篷一样啊，可以动来动去的啊。那神说，你为我造一个会幕，那个会幕呢是按照我给你的这个样式来造的。神给摩西看见了天上一个 blueprint 哈，一个的蓝图，然后按照那个蓝图建造这个会幕。那这个会幕跟哪些人住的地方是完全不同的，要分开，所有人不能够在这个会幕的里面来生活。这个会幕是专门是给神的，分出来。那你建造个会幕之后呢，还在会幕的里面呢，就有不同的东西。好，有放那个献祭的祭坛，有一个洗桌盆，然后里面有灯台，有陈设品，还有这个最后呢，在里面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圣所，至圣所里面还有这个月柜。这些东西呢是跟所有其他东西都不能够混为一谈的，放在这个会幕里面的个灯台呢，不能够说哎呀，今天反正没有人进去了，我拿回家放在家里面的挺好的，黄金照的嘛，对不对？不行，因为这个只能够用在这个会幕的里面，这个就是分别出来，这个是个特意的给神所用的一个的东西，人不能够随便来使用。然后呢，在那个祭司的穿的衣服里面呢，都是不能够跟所有其他人一样的，都是特别祭造的。然后在祭司的里面，大祭司里面还有一个牌子刻着归耶和华为圣，意思是说这个东西要分别出来，只能够是给神的，这个就是所说的 holy 了，单单是属于神，不能够跟其他东西有所比较的，这个是非常 majestic 的一个东西，是个伟大的东西，是一个不可能与任何东西相比的一个东西。犹太人的当中有一种人叫做拿细尔人，拿细尔人不是一个民族，拿细尔人是一种的人，许了愿，他说我要把我自己的生命归给神，这阶段的时间我是属神的，所以呢，他只能够做神要求的那些东西，别的东西他不能做的啊。拿细尔人就是单单给神的东西，因为什么？因为是伟大的，没有能够可以相比的这个的东西，哈，所以 holy 的意思是说，是一个非常伟大，不能够任何东西可以混为一谈，是特意要分开，很特别的，哈的事情。这里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你的名代表什么？旧约里面啊，我们说名字代表什么？名字是代表一个的区别嘛，哈，哎呀，我的名字跟他的名字不一样，所以啊，我一讲 Gary 大概知道是谁了，哈，James 我知道是谁了，哈，我们不会把 James 跟 Gary 是倒转，因为哈 ，James 是 James，Gary 是 Gary， 对不对？所以名字是把两个人区分了，两个物件区分了，这个是 microphone， 这个是一个 podium 啊，我们就可以分开了，名字是一个区分，但是在圣经里面，名字更代表了他的本质，他的属性。 所以耶和华有很多的名字，那个名字都是代表耶和华是怎么样的一位的神，怎么样一位的神。所以这里说愿人都尊你的名的时候，是特意指到这个名字，不是所有的名字为分别出来，不能够混回一谈的，分开的。为什么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为什么要尊耶和华的名为圣？为什么要把神跟所有其他的东西分开？因为神是超越一切的，人不能够把任何的东西与神相比，与神对等平等。所以保罗在罗马书里面讲了一段的话，我相信这一段的话很能够帮助我们，为什么我们需要把耶和华的名愿他的名分别为圣。好，因为保罗讲了一段的话，我读给大家听哈，大家不用翻了哈，在罗马书的第一章从20节里面开始，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知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尊神的名为圣，因为很多时候原来人把所有被造之物以为是跟神同等的，把他们当成了神，这个就是没有把神的名，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称呼别人别的做神了。为什么耶稣要教导我们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为什么？为什么我们祷告里面还要纪念到神的事情？所有的人都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吗？没有。自从人类犯罪之后，人都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人都没有尊神为神，人都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归给神的时候，原来神在罗马书说世人都亏缺了神的荣耀，在神在人的当中没有得着他当得的荣耀。所以耶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第一个祷告说愿人都能尊神的名为圣，意思是说纪念到其实神在人世间里面并不是所有人都尊神为神。可能在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第一个要问，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尊神为神？我们有没有把神当得的荣耀给神？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是否我们为了神的荣耀而活着？这个是一个我预备这个的讲的祷告的信息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就是多少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原来包括我自己在内，常常没有先想到究竟我这样做是否神得着荣耀，当我这样做的时候，是否别人因为看见我这样的话，他们能够把荣耀归给神。很多时候我们的祷告也好，我们的生活也好，常常都是为了要满足我的需要，并没有先想到在神的国度里面，神的需要，他需要什么？神什么都有，他不需要我们，他也一样是神，但是神却把这样的一个的很重要的关系给我们，盼望什么？盼望我们能够以他为神的时候，让他在他的荣耀的里面把这个荣耀给我们，让我们可以彰显他的荣耀，就像耶稣基督的祷告一样，愿你荣耀你的儿子，因此让你的儿子能够荣耀你。 神愿意与我们分享他的荣耀，但是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活的里面，我们太多只是想到我自己的需要，多于先想到究竟神需要什么。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很多人都没有尊神的名为圣。谁能够让那些人尊神的名为圣？唯有这些属于神的人能够把神的神圣圣洁 holy 的一面能够活出来的时候，别人才能够从我们的身上看见神的荣耀，以致能够归向神。所以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因为有太多的人并没有把神当神。当我们说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的时候，我们自己首先要把神当神，让我们所做所做所想都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有一个学习，基督教的历史里面有一个的给基督徒来学习成长的一个的小书，叫做Westminster 的一个的问题解答的一个的小书哈。他第一个问题提出来说啊，人的最重要，首先最重要的人生的目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常常问了，人的活着的目的是什么？啊，他也问着，人最首要重要的目的是什么？他的回答是说，人最重要首要的目的就是活着，就是为了荣耀神。很合乎圣经，为什么？因为耶稣基督就是这样一个的榜样，他在世上做每样事情最重要做的就是能否荣耀神。所以保罗最后讲一句话，我们无论吃无论喝总是为了荣耀神而做。所以我们吃饭都可以荣耀神的，我们吃饭怎么可以荣耀神啊？哎呀，不要一上台的时候把最好吃的哇先夹了哈，然后呢吃了哇吃到整个人都好像不管别人的事情，很自私的哈，那这样不荣耀神，对不对？我们可以彼此的相爱呀，彼此的分享，在吃的哀宴的时候，我们说彼此的分享哪种的，这个都是荣耀神呢。吃饭都可以荣耀神的，是不是？因为吃的过程里面能够把这个爱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是一份的荣耀，对不对？所以保罗说，无论是吃无论是喝，我们都要荣耀神。保罗用到最生活最基本的东西，吃喝啊，都能够荣耀神，因为在吃喝的里面也能够表达神的属性出来。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可能第一个我们要问的是，盼望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每一次当我们祷告的时候，先问究竟神的事情我有没有放在心里面，我们有没有挂心着神的事情。神看见那么多人不尊他为圣，把那些偶像变成与他同等的时候，他心里忧伤，我们有没有这一份的忧伤？我们有没有先想到他的事情，还是先想到自己？第二个，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国降临。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出来讲道的时候，一开始他说什么话？他说天国什么？近了，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后来有人就问耶稣，哎呀，耶稣基督，你讲了那么多天国的事情，天国的比喻，天国这样，天国那样，那么究竟天国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在哪里？天国在哪里？在人的心里面。哇，你的心就是天国，会不会觉得很伟大？你觉得突然间你觉得我是很了不起，你呢？天国就是在我的心里面哈，啊，所以做心脏医生挺好的哈，为什么？哇，他救天国，把心救好。天国在人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理解？为什么天国在人的心里面？天国怎么样能够在人的心里面？ 当我们讲到一个国家的时候，国家最重要是什么？皇什么安全啊？国家不安全对吧？讲到国家的时候，我们说是那个统治权啊。你说我这个是我的国家，你不能够统治这个地方，你就不是一个国家了，对不对？国家首先能够成为国家，你有这个统治权，有这个地图，对不对？有这个皇在那里做统治，有这个法律的立法的东西，所以这个国家最重要是有没有一个统治权在当中啊。所以我们说啊，我们香港以前1977年哈，我们是还不属于我们祖国的啊，我们是属于英国的统治啊，所以我们统治权是在英国的手下啊，所以我们一切的东西都是英国的制度啊。97之后我们说我们回归我们的祖国了啊，统治权转向了我们的祖国了。现在我们讲到香港的时候，再不能够说这是属于英国的了，因为香港的统治权在哪里？在我们的祖国啊。所以讲到国家的时候，天国的时候，是讲到这个统治的权利为什么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神的国怎么样进到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如果读过那个四个属灵定律，我们知道啊，当我们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的心是谁做主的啊？自做主的。好，学会这个哈，这个是心，是不是？我不会动这个我们的心是谁做主的？在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在这个宝座上，我是我的生命的主，这个主权是在我的手中。但是当一旦说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说我们的移交了主权了，好像过去是香港是英国的，现在是回归了我们的祖国了。现在过去我们的生命是自己掌管的，现在是回归了神的国度的里面，属于神的掌管了。为什么我们说天国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一旦一个人愿意把他的生命的主权交了给神的时候，神在我们的生命掌管，我们的生命就是神的国度的降临。我相信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的形容，特别在耶稣基督教导我们天国的道理的时候，我们都很清楚了。但是为什么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还说这句话，愿你的国降临？意思是什么？意思在耶稣的时代，在耶稣带到现在时代，神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在所有人的生命的里面，神的国度还没有完全统管一切。因为很多人的心还是属于自己的，还没有让神来掌管的。所以当耶稣基督教导门徒祷告的时候，想到一个事情，想到神的名没有被人尊为圣，神的国没有被人没有被接纳来到人的生命的里面。神有没有需要？原来神都有需要的。我们常常为自己的需要祷告，常常为别人的事情祷告，但是我们没有想过在神的这事情上，神还有这些事情还没有得到满足的。人的心没有归向神，我们应该为神的国降临放在这个祷告的当中。那么究竟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生活的当中是如何的表达呢？什么叫做神的国降临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呢？主权的问题，是不是？主权的问题，我属谁的？一旦说我是属神的，接下来一个问的问题是说，在我的生活生命里面，我所做的究竟有没有对这个国度，还是说对所属的带来益处，带来好处，还是为了满足我自己？有没有听过一个的用词 conflict of interest？ 听过了没有？conflict of interest 是什么？是一个在利益上一些产生一些的矛盾啊，一些的冲突啊。比方说啊，一个公务人员啊，他用自己的职分啊 为自己谋取了一些的利益啊。我们说他所做的事情是 conflict of interest 啊，他带着自己这样的身份啊，为自己占取了哈、啊，得到了一些的利益，这个是不对的啊。前一段的时间，香港就是有这样一个的新闻哈、啊，有一个的警察的警司哈、啊，哎呀，他真的，我觉得看完之后，我觉得他那么笨哈、啊，冤枉哈、啊，不是冤枉，就是那么笨哈、啊。为什么我说笨呢？他当警司哈、啊、是很高的一个 position， 一个很高的一个位置哈、啊。那可以拥有很多的东西嘛，权柄力很多哈、啊。而且呢，他特别是有一个项目是负责给那些怎么说呢香港的酒楼不是所有都能够卖酒的哈，你要拿到酒牌你才能够卖酒的，对不对哈？美国也是嘛哈，那你没有这个酒牌你就不能卖酒了哈。那这个警司其中一个工作的职务就是说是批哈这些的所谓 license 这些的证哈。那他呢有一次去一个可能是他的朋友开的一个的饭店还是什么，那里还没拿到酒牌，那他就那里卖酒，他去到哪里也没有抓他们，而且他们那里的吃饭哈，然后呢酒楼都给他一个很好的酒哈，他一般的警察跟他一起在那吃饭哈，喝很好的酒，吃很好的菜，然后付钱的时候呢，大家都给他很多的 discount 哈，就是付一点点的钱哈，他是为了几千块。这样的一个便宜哈、啊，把他的职分都丢了，被人告了之后，当然经过几年的事之后哈、啊，被人家告了，为了几千块，不是贪哈、啊，就是为了几千块的那个便宜，就把自己大好的前途丢了，为什么？因为 conflict of interest。他不应该用自己这样的一个的身份得到这样一个好处，他的身份不应该，他不应该接受这样的一个的好处，因为他是发这个的酒牌的人啊。现在他人家还没有酒牌，他请他喝，他就喝了，那后来可能呢发了给他，为了用自己的这个身份谋取了自己的利益，那这是不对的，这个不对的，对不对？啊，我们都知道这个是违法的。但是我们想一想，当我们说神的国度降临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本来是要让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的时候，在我们所做所行的时候，究竟我们所做所行是为了要我自己得到利益呢，还是我所做所行是为了让神的国得到利益？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思想，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耶稣基督说无论吃保罗所说无论吃无论喝都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名。当我所做的在神的国度的里面带来神的好处，不是我的好处。愿神的国降临在生活的当中也是这样一个的表达。带着这样一个身份，有没有因为这个身份拿了什么好处？有没有用了没有我们所做的一切，有没有先想到怎么样让神得到最大的利益，还是想到我自己得到最大的利益？这个是很重要。第三个，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不知道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有没有觉得这句话有什么的问题。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讲到神的时候，这是很伟大的神，对不对？他是一个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有什么东西不是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没有，所有东西都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的，他没有一样的东西是超过他能力范围的，他要做的事情没有谁能够阻止的。但是为什么神教导我们祷告的时候还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好像这里告诉我们一个事情，神的旨意行在天上没问题，但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好像不行。 所以在祷告里面，神呢，愿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如同就好像能行在天上一样。所以神的旨意行在宇宙万物的里面都行，就是不能行在地上。为什么？为什么神的旨意不能行在人的行在地上？地上有什么能够拦阻了神的旨意的进行？是什么？我相信我们读圣经，我们都知道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事情，是因为人的罪，人的罪的缘故，人的自我的缘故，人的本性的里面，神给人自由，这个自由，人用自由来反对，来违反了神的旨意。神创造宇宙万物那么美好，伊甸园那么美好，神把亚当夏娃放在伊甸园里面，让他们在那里享受一切的美好的时候，神给他们自由，你可以选择，你爱神还是不爱神。他们选择否定神的命令，吃了不应该吃的树上的果子，结果与神隔绝了。自从与神隔绝之后，人的内心的里面就产生一个很重要一个事情的改变，再没有神，以人自己作为神，人做最后的决定权。没有神，谁做决定？没有神，谁的标准是最后的标准？每个人自己的标准都是最后的标准，对不对？世界的标准也是都不错，但是最好还是我的标准最好。当人没有把神放在首位的时候，人就成为一切的标准。当我们成为一切的标准的时候，神的旨意就不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实行出来。因为神已经把这个自由，把这个的权柄给了我们，他没有收取，他没有强迫，他把这个自由给我们。所以当神把这个自由给我们，我们用这个自由选择不顺服神的时候，神也无能为力，因为他不能够否定他的公义，因为他不会强迫人做不应该人不要做的事情。耶稣基督祷告的里面，我刚才提到了他有好多的不同的祷告，其中最让我们知道的，还是说最常说最常讨论的，就是克西马利园的祷告。当我们读到克西马利园的祷告的时候，我们就发现一个事情，耶稣带着人性的一面面对十字架的时候，他体会哪一种的痛苦，不单只肉身受鞭打，不单只是被挂在十字架上流血在哪里痛苦，更重要他要面对要承担人的罪与神隔绝。所以他知道这个痛苦的时候，在克西马利园的祷告里面告诉我们，他心里面就忧愁痛苦起来，心里面甚至忧伤到要死的地步，然后呢他伏在哪里祷告，然后祷告说，我父啊，然后他说了，倘若可行，求你叫这个杯离开我，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行，就照你的意思行。耶稣基督有没有面对困难需要做决定？有啊，他的困难是大过我们所有的困难，但是当他要做决定的时候，他还说一句话，如果神呢，你愿意把这个苦杯拿开的话，我真的愿意你把这个苦杯拿开，但是不要照我的想法，按你的意思去做。这个就是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神你在天上你的计划是怎么样，我在地上我就顺从你的讲法去做，你要我这样做我就这样去做。难不难？当然难。耶稣基督痛苦到好像要死了，在哪里忧伤，但是他最后还是愿意顺服在神的面前。今天多少时候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要学的功课，最难学的是什么？就是顺服，顺服，顺服。你说我们不知道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神的心意，因为神已经讲了，要爱 我们的仇敌，很清楚的旨意嘛，对不对？但是当我们跟我们的配偶、我们的朋友吵架之后，哇，心里面对他那份的不满、那份的恨意，不要说仇敌，他还不成为我们的仇敌，但是那份的恨意到那个地步，你就爱他不下去。明不明白神的旨意？绝对明白。神本来就是要你爱他的，你能不能够爱他？爱不下去。神的旨意能不能够行在地上？原来不行耶，原来是不行的。当我们生命的里面没有完全顺服在神的带领的底下，神的旨意不能在地上彰显出来。原来我们要去爱一个不可爱的人，并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如果你靠你自己的能力能够去爱他，你真的是了不起。但是不能，没有一个人能够对一个伤害你的人能够产生哪一份的爱。但是当你说我愿意顺服神的旨意，难不难？难。但是不是为了他可爱我爱他，乃是我因为我顺服神所以我爱他。当你愿意这样去做的时候，我告诉你，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行在地上了。多少时候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会不断产生改变，不断产生生命的哪种的美好的改变，就是因为我们不断学习顺服在神的要求的底下。我们祷告神说，耶稣告诉我们说，愿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不是别人，乃是你我。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祷告的时候，要学的功课是什么？学习耶稣基督那一份的顺服。不容易，还是要顺服。目的是什么？让神得着荣耀。因为当我们愿意让神得着荣耀的时候，耶稣基督刚才的祷告里面说什么？神会把这个荣耀给他的儿子。所以我们愿意让神得着荣耀，神也把这个荣耀给我们，所以这是不亏的。问题是说，我们愿不愿意先想到神的荣耀多于想到我们自己的需要。弟兄姐妹，学习耶稣的祷告并不是学习用什么的语言方法，而是学习耶稣基督的态度，先把神的事放在首位，先把神的荣耀放在首位，先把神的名的荣耀放在首位，先把神的国度放在首位，先把神的旨意放在首位。这个才是我们真正要学习的祷告的榜样。什么时候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经历了耶稣基督这样的一个的学习之后，我们的生命就再不一样。当你站出来的时候，就算你不讲话，别人也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但愿耶稣基督的教导我们都能够每天的跟从来学习。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是的，多少时候我们祷告是为了满足我的需要，满足我们生命的需要，为了我自己，为了我的亲人、我的朋友、我所认识的，为了这个世界。但是多少时候我们忘了，我们应该把你放在首位，让我们所做的最终乃是能够荣耀主你的名，让你的名被称为圣，让你的国度能够降临，让你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眼睛注视在你的身上，因为你是我们天上的父， 你不会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让我们先求你的国，你的义，让我们把我们的重心，我们的生命最终的目的是活着为了要荣耀主你自己的名。求主你帮助我们，也教导我们，不是单单用什么话来祷告，求你教导我们的心灵怎么样谦卑以你为首的祷告。我们感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